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党内对习不满情绪沸腾，李克强是否重新崛起？习近平共青团100周年讲话，震慑意味浓。战火烧到太空，俄以宣战北约，断气报复。美起草行政命令，阻止北京获取美国国民数据。台湾陆委会澄清，港人在台就学，无法直接获取身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5月12号消息指，中共党内对习近平不满情绪沸腾，二号人物李克强重新崛起，正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中共二十大临近之际，内有经济下滑、动态清零之祸，外有美国和他的盟友包围清剿，内忧外患，民怨四起。有分析指，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战刀光剑影，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但反习派全面翻盘的机会不大。中共第二号政治人物李克强正以总理的身份重新崛起，成为中共政府顶层的潜在制衡力量。华尔街日报中文网5月12号报道，据中共政府官员和接近中共决策层的顾问称，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促使习近平收回一些导致经济放缓的措施。此外，李克强亦在尝试影响他在不到一年后卸任总理时的接任人选。这些人说，他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五年的过程中，找到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报道称，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体系中，很难衡量李克强有多少支持。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他的举措得到一些中共官员的支持。有些人说，在李克强的影响下，中共政府最近放松了对私营技术公司的监管打压，放松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屋者的贷款，并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商恢复生产，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因清零政策而被迫停产。四月份，李克强在江西视察时参观了一个电子服务公司云集的工业园区，这个行业正遭受反对资本无序扩张运动的打击。李克强对一群电子商务高官和员工承诺，将振兴平台经济，几日后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称，支持平台经济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说，自去年年底以来，李克强和他的团队从考察中得到的反馈显示，过去的压制措施伤害了就业和增长。其中一位人士说，李克强是这个转变背后的推动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不过这一种转变预计不会扭转中共当局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方向，亦不会加强和西方的交往。习仍然是中共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中共很多高级领导人同意他的强硬政策，因此李克强和他的支持者取得的政策成果是很容易被逆转。无论如何，目前李克强的形象一直在上升。网路贵刊中国领导力观察编辑裴敏恩对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显示，2021年李克强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次数比上一年多了15次，如果以2022年的趋势继续下去，他出现次数将比去年多一倍。日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有评论人士认为，虽然习讲话毫无新意，但这个行为本身却是一个重要姿态，尤其是在二十大前。据中共新华社报道，在这个星期二5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青团100周年会议，习近平到会并发表讲话。会议由主管共青团的常委王沪宁主持。据燕明时评，在共青团书记何君科致辞时，七常委状态各异，大多数表情僵硬不自然，而习近平在会议上神色凝重，全程没有笑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并不重要， 但他讲话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王君涛说，他出席讲话本身表明一种政治姿态，就是他现在要接管共青团了。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后，他面临两大党内敌对势力，一个就是共青团派系，一个就是江增派系，所谓上海帮。时评人士张天亮博士分析认为，习近平共青团讲话是为了震慑团派。张天亮分析，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拳打团派，脚踢江派，以反腐的名义打落了很多江派的大佬。团派就是令计划和李元朝，对江派打击更重。而之后对团派是多次的敲打，以2015年7月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高位截瘫。2016年2月份，习近平告诫共青团官员不要老想要升官，亦不要幻想做接班人。现在团派的力量已经非常弱了，对习近平已经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了。估计李克强二十大会退落来，那中央内还剩下汪洋和胡春华，他们能否得到习近平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张天亮说，习近平参加共青团100周年大会主要是震慑，在中共内哪个掌握枪杆子哪个就是老大，就算李克强掌握了整个政府，亦都没有和习近平抗衡的资本。当年刘少奇和彭真就掌握了政府，但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军队，所以说打倒就将他们打倒了。所以即使控制了全部的政府资源，如果没有军队的话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需要去统战团派或者统战李克强，这个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78日，美国证实俄罗斯攻击 GPS 系统，将战火燃烧到太空。全美驻俄大使会见俄副外长传达信息，但具体内容未知。英国防大臣表示，俄国比战前更弱，北京不再全力相挺。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事损失惨重之际，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逊上将 General James Dickinson 证实，俄罗斯正在加强太空轨道上的侵略行动，集中精力干扰飞机、轮船、汽车和普通民众使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号。迪金森指称，美国军方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广泛使用相关技术，干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GPS 信号。此外，俄罗斯黑客正试图对西方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隐蔽小规模的攻击，令到在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追踪。迪金逊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及他们的太空盟友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两国正在积极测试反卫星武器，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将可用于民用和军事情报的双重用途卫星送入轨道。报道亦提到，美国军事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指出，早在2月入侵之前，俄罗斯就部署了相关设备来干扰 GPS 信号。芬兰当局已证实，俄罗斯正在他们的边境附近进行类似的侵略行动。3月间，在俄国外非地 Exclave、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 和芬兰东部边境附近飞行的芬兰飞机注意到他们的 GPS 跟踪设备受到干扰。俄乌开战后， SpaceX 送了数千个星链 Starlink 终端设备给乌克兰，允许接收该公司的低轨卫星星系信号。但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3月初亦曾指出，战争冲突地区附近星链信号受到干扰，不过透过软件更新解决了问题。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项行政命令，赋予司法部极大的权力，防止中共当局获取美国国民的个人数据。这项行政命令的摘录显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将依据指示杜绝联邦资金被用于由敌对国家拥有、控制或指示的实体，而这些实体有转移美国人的健康以及生物数据的行为。消息人士透露，假如落实了这项行政命令，司法部将可以监督和执行 根据先前行政命令发布的任何禁令、许可或缓解协议，并赋予司法部部长审查并可能禁止涉及出售或访问数据的商业交易的权力。如果这些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过度风险，美国情报部门曾经警告说，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处理敏感医疗信息的美国公司来收取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明确指出，中国华大基因公司在2013年收购美国基因组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中国无锡药明康德2015年收购美国公司 Nextcode Health， 这些收购都可能泄露美国的个人私隐数据。大纪元曾报道，中共寻求私营公司的帮助，帮助收集基因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顶级的军事超级计算能力相结合，以发现人口中的遗传弱点，然后就可以开发以这些弱点为靶子的生物武器。作为北京军民融合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家和军方一直在脑科学、基因编辑和人工基因组的创造等领域进行研究。中华民国教育部日前修正《香港澳门居民来台就学办法》，计划开放港澳学生到台湾就读高中及五专，引发有关中共借机红色渗透的担忧。台湾陆委会5月11号就此做出澄清说明。据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表示，一，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及其亲属无法直接取得台湾身份证，政策中没有所谓的留学移民或依亲移民。第二，到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无法直接取得投票权，无法直接参政。陆委会亦表示，港澳生的录取名额是采外嫁方式，不会排挤台湾国内学生就读高中的权益，反而对台湾有经济的贡献。陆委会强调说，台湾政府早在1997年就制定法规，港澳学生到台湾就学早有完善的管理规范，而且已经执行了几十年，如果因为恐惧红色渗透就一味断绝港人接受自由民主陶冶的机会，反而会令到中共赤化世界的目标得逞，这个亦将对台湾民主发展不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